好，我们刚才谈到导师在提出怎么样去解决这种社会的纷扰啊，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一种争斗啊，哈，那他认为佛陀所提出来的方案就是去解决每一个组成国家社会分子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爱取这种烦恼啊。那每一个组成分子都正常健康了，那这个整体呢就会跟着健康，哦，而不是透过一种制度来压制这样的一种整体。听得懂了，它就是所谓的治本了，哦，就是不是所谓的治标，就是把里面的这一种成分把它处理好，哦，那人就健康了，哦，好。所以这个痛苦的解决在勘破自我的爱取，改变我们身心的行为，哦，不是去改变别人，改变别人也很重要啦，哦，但是重点在先改变我们自己，哦，然后去影响别人去改变，哦，但应该是这样讲会比较符合，哦，就是导师所理解到的佛法，哦，好，相对的改善就是世间的救济，根本的解决就是出世，哦，那世间与出世间并非敌对相反，不善世间是相反的，世间的改善与进化绝不障碍出世的解脱，反而是接近，哦，好，那导师说有一分的这个学者着重于琐碎的哲理思辨，或理却人间去修这种出世法，哦，忽略勘破爱取的人间实际性，哦，也就是这个爱取的一种处理不是躲起来修行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哦，应该是透过这一个跟人间的互动当中去净化它，应该是这样子，哦，从世行中去净化身心，哦，因此也不能理解因人事的融洽而促进身心解脱的重要性。一分的学者应该是佛教里面的一些修学者了，哦，或者是集体生活的争议也受到了，哦，漠视，哦，这边可能指的是一些声闻佛教的了，哦，比较是声闻佛教的一个情况，哦，世尊是迦毗罗的王子，现在无欲享受的从为众，这不是尊荣幸福，在世尊悲智的意境上，这是人生的大不幸，是悲哀，哦，为什么？因为在那环境你没办法修行，没办法解脱，那就是不断的轮回轮回轮回，就过同样的这一种轮回的日的一种状态，哦，他离开王宫完成最高的牺牲气势、哦，才真正的走入人间，哦，这个气势就是气世间的这一种欲啊，可以吗？你离就是舍掉这一些爱染贪着，你才能够去贴近这个世界，要不然你就一直处在你所习惯的一个环境当中。但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嗯，自然属于自然，一切还于一切，在自我私有的占领形态下，能有圆满的真理与自由吗？ 是不可能的啦，哦。那这种精神贯穿在一切中，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这一种完成最高的牺牲了，哦。然后真正的走入人间。在世尊教化弟子的时代，虽受着弟子的这个推尊礼敬，但世尊却这样说："我不摄受生，也就是不以统摄者自居。是佛陀正觉缘起法完满的一种实践啊。佛是什么？依法以摄生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依着法，大家不是依着人啊，哦。大家来这边修行就是依着法修行，然后变成一个和和清净安乐的一个团体啊，哦。好，另外导师这边还提到，他服侍病比丘，然后为他洗涤。所以他是很入世的嘛，哈，不会说因为我解脱了，哈，你们不清净是你们的事，啊，你们好好修行你就清净，他还是会去帮助，哈，然后给盲比丘这一个，这应该是缝纫了，哈，然后向小比丘忏悔。意思说，请你容恕我啊，哦！他不再单是王公宰官与政客学者的朋友，他是一切人的安慰者、诚挚劝诫的教诲者啊，哦！如果他一直在王宫里面，他就是王公宰官、政客学者的朋友，他就是能够舍离，对不对？是一种荣华富贵。才能够跟一切人接触啊，哦，当然，他也可以再继续跟这些王官、政客、学者接触，他们也是众生之一嘛，对不对啊，哦？所以一切人就包含这一些，之前他就只能跟某一些人接触，现在他这个出家了，所以出家。才真正的走入人间啊，哦！所以出家是解脱这一种世间的一种框架，就是贵族就只能跟贵族交往，对不对？那出家就是要打破这种框架，就是那种观念啊，哦。好，那世尊的弟子有王公大臣、后妃、又屠户、妓女、土匪与奴隶。有读遍四吠陀与18大经的学者，也有3个月读不熟一个偈子的呆子，这是谁？大家知道吗？好像有一个叫做周利盘陀伽的啊，哦，他怎么样就是记不起来，但后来他开悟了啊，哦，就是在世尊座下修行嘛哈。哦也有唯以详叙的7年大德，也有嬉笑跳跃的童子，就什么人都能够来接触到世尊，跟着他修学佛法，修行得解脱啊，哦。所以所谓的出家，还真正走人间，是就这个意义来说，他接触到更多人，他就不用受阶级的一种束缚啊，哦，打破这样的观念。他的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你说他出家是消极离弃人间吗？哦，他以后有机会去印度啊，哦，就知道踏遍恒河两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们从这个，我们从哪里啊？世尊不是在哪里？菩提迦也开悟，对不对？然后他开悟，他就想起跟他一起修苦行的五比丘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到鹿野苑， 非常远，真的，我们坐车坐到骨头，差一点被震。震，你去过吗？鹿野苑从菩提迦耶，印象中坐车好像要7个小时，非常的久哦。你看他用走路，他为了要完成这一个使命，就是有缘人就在那边，他就是走过去这样子哦。还有就是最后3个月有没有？他有缘人在这个梭罗双树林，那叫从毗舍离出发嘛，哈、哦，还是最后到毗舍离？他好像是从毗舍离那边出发，那边有一个单支的石狮啊，他是我往他涅槃那个地方看的。那个也有一段距离哦，哦，那段距离还蛮远，他走了3个月，而且带着病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世尊的这一些故事哦，就别开他所教导的那些道理，他就是实践出来的一个样子，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跟教导。所以他踏遍了恒河两岸，去为一切有缘的人，给他们佛法，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他其实不是消极，出家不是消极，出家是解脱这一种这个原来这种世间、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所附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束缚，把它给所谓的是一个断掉，重新进入一种思维，佛法的一种思维，对不对？以前你在这一种框架当中，很多事不能做，对不对？其实是应该要做，但是在那一种文化社会当中，你会被告知这个是不能做的，但是你要打破这样的一种迷思，懂意思了？所以出家是得到自由是破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观念，就是国家或是一种国家社会的一种一直以来的一种观念。好，世尊为了真理自由，忍受一切衣食上的淡薄，但他以法悦心怡然自得，所以他就是过着这种沙门团。沙门团其实就是苦行的一种团体了，就是很少欲知足这样的一种团体。还有导师还说，他受着教底的毁谤毒害，但他还是那样的慈悲无畏，到底在恬静中胜过一切。他是从恬静中胜过一切，而不是到处去找他们辩论啊，这是啊，但这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世尊是这样子的啊。好，入灭时候还在教化须跋陀罗啊，谆谆的教诲弟子，这个很难得啊。一般人快死的时候没办法讲话，都昏迷的状态多，去帮人家助念。一些人哈，这个死前还清醒的，真的，我那时候印象中没有遇到，几乎都是在昏睡当中了。那世尊他还能够哦讲完话，然后入四禅，但这样有时候会不会是这个佛经里面美化，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我们相信世尊是有这样的能力的，然后就是度到他因缘尽了。然后就入世，据说他也是入世禅是吗？然后才的这个入灭啊。然后他为着什么抛弃了人间了吗？比那些称孤道寡的统治者更消极嘛？导师其实写文章非常的这一种有力呀，这是当时的白话文哈，他那种表达。一切属于一切，唯有众生，特别是人类的痛苦， 为人类的真理与自由，为使人类向上，为人类的真理与自由，为使人类的向上，唯有为人类，为众生，特别是人类的痛苦，为人类的真理与自由，为使人类向上，此外更不为自己，没有，是因为无我嘛，这在人类所知的历史当中，有比世间更在人间嘛？所以这边就是要说明出家更接近人间，然后佛在人间。以前看那个连续剧啊，出家有一个画面就是敲木鱼诵经啊，然后就跟这个亲族就永远就没有再碰面了啦，啊，是吗？以前连续剧都这样演，好像都不顾这个世界。但是看到导师的时候才发现，哎，不是这样一回事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出现在中国佛教曾经的一个相貌了哈，因为被逼到山林水边去修行，这有一些政治的一些因素了哈，特别是在明代啊，因为他是靠那个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皇帝了哈，所以他对这些宗教呢，都让他不要太靠近都城哈，就让他们尽量避免跟这个政治有关联哦，在明代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这边是课本没有的了，但是讲义有的是吗？这一句是讲义有，但是课本没有哦。那课本因为某些因缘就没有出现了啦哈，哦。那我们以后看看有没有因缘再让它出现。因为这是之前的主事者他们的一个决策，我们也要尊重了，但是以后再看因缘。因为主要是这一段文在《增压汉经》，它是一种比较负面的一个脉络底下，跟导师要表达的这个概念比较不一致了，在《增压汉经》是如此，但是呢，就是行善法师他有提供这个十住毗婆舍也有类似的文啊，哦，那就跟导师的诠释是一致的，听得懂吗？啊，哦，其实有一些寄诵或者有些文句呢，它会出现在不同的脉络的啊，哦，懂意思啊？像很多这一种很有名的寄诵，是很正面的，但是在这个经论里面有少数它会出现在一种比较负面的一个脉络当中，那这个寄诵变成是增加这一种恶不善法的一种的一个意涵在当中了哈，所以这一句话到底怎么解，它虽然不符合增压汉经的脉络，但是它符合在十住毗婆沙论类似文句那样的一个诠释啊，所以其实如果有读者误会，我们可以做诠释，不一定要删除了了哈。但是可能当时为了避免一些困扰或是麻烦，导致这一句话出现很多次啊，在早期的，应该要把过去的那些电子档版本要留下来，这句话出现蛮多次，至少三次，我印象中解释都是相同的，就是很真，至少佛法概论一次嘛，这个是佛在人间，还有其他的地方，印象中很多次，所以导师绝对不是误会或是糊涂，他是刻意要这样解释，他不是不知道《增压汉经》里面怎么讲，个人觉得了，所以他是觉得这一句话很有 feel， 不是，就是让他觉得很有感触，然后十住毗婆沙论也同样是这样的一种诠释，所以他觉得可以不必管《增压汉经》里面怎么说了，就是 这佛法本来就是有这种诠释的一种弹性的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未加妄一人，然后呢，未存妄一家，是吗？啊？哎，这个是在第几页？22嘛，哈。OK， 导师后面有解释啊，为村为国忘一村，好像为了比较大的，啊，忘了一个小的，啊，那最后为生忘世间，啊，生好像又是小，但是又要忘了，忘了是忘了这个世间，那什么意义？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哈。他说：“为生不是为一人，忘世也不是隐遁山林。”他特别在解释“为生忘世间”这一句，这一句有点难懂。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把导师的意思做一些演绎了。好，为生忘世间是比国家、民族生存的生存，而不惜破坏更为高级的，什么叫破坏更为高级的？那为自我的解脱与真理的觉发，有割断自我与世间爱所的必要，这样的卫生才能为大众。所以这个卫生呢，忘世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们的这一种这一个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呢，都会对我们有种种这一些束缚观念啊、传统啊，对不对啊，等等的。那这个卫生是为这一种所谓的自我的解脱与真理的觉发，生主要指的是这一个啦，啊，那忘所忘的这一个世间呢，就是这一种世间对我们的一种系缚，有没有？我要割断自我跟世间的这一种爱锁嘛，哈。这种爱锁有包含很多层次，一种就是贪恋这个世间，受到这个世间的一个拘束，对不对？哦，比如说你处在某一个阶层，那你就只能够接触到这个阶层的人，对不对？好，那你要这一个忘世间，就是把这样的一种，你所处与生下来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把它打破。哦，明白，这个忘这个所谓的世间，就是这个世间在我们身心上所形成的一种束缚，哦，要去打破它，对不对？哦，所以破坏更高级的，对不对？哦，一般国家就是一种政治制度嘛，哦，那更高级就是这个人类千年所形成的一种，可能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传统啊之类的，哦，就是也比如说一般人就是要什么娶妻生子啦，啊哦，要不然就是绝后啊，是吗？哦，大不孝啊之类的，哦，那你要打破这样的一种，这个又不只是一个国家，也是所有人类大概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啊，哦，也就是这个世间普遍人类发展那么多年的一种所谓的文明，然后但是对我们是产生一种系缚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个世间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哦，那为了这一种，因为之前导师说要解决这个世间问题，要处理每个人的烦恼嘛，对不对？为了自身的自由，哦，然后割断自我与世间的这个爱锁，也就是这个是一种两个对等的关系的描述，其实就是这个世间 加诸于我们的一种系缚了哈，这有可能是我们对他的一种贪恋啊、贪求啊，哈，或是一种传统文化在我们身心所形成的一种系缚，它是多方面的了哈。那总之就是让我们不得自由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卫生就是为自己的一种自由跟解脱啊，然后要去打破这个现有的这一种观念哦，人就应该要怎么样哈，就是懂意思了哈。它其实都是这一种人为的一种以私我的这一种观念为前提所建立出来的一些制度啊，好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传统，那这些都要打破。都要打破自己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了，都懂意思了，但里面有一些是道德，那不需要破了。至尊还是用了当时印度社会婆罗门所推行的一些道德的一些教导，这些世尊基本上是保留的，懂意思。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比如说他们婆罗门有分几个时期嘛，就是到几岁要做什么，其实不需要，就是因缘成熟就可以出家修行，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是要到森林里面去修行的嘛，年纪轻轻的也可以去修行，不一定要到森林里，反而要到人间，要到聚落里面，所以打破他们修行一定要到什么林栖，有没有，到森林里面打破这一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样的卫生呢，也就是为自我的解脱与真理的觉发，然后去忘了，就是打破这一种局限跟束缚，才能够真正的走入人间。以前印度社会有很多限制，你某一种阶层你不能去接触贱民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打破这一种比如说种族的这一种性的制度，你才能够你就会愿意跟他们接触，要不然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罪恶，你不会想要去跟他们接触的。大概是所谓的世间，大概是指这一类的啦。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了。好，世尊是一位慈和诚挚的教师，这边在谈这一个，再来就是从第五大段，就是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这一段。那首先是关于佛跟声闻弟子的一个差别了啊，这边的科判或是标题有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它是太长了啊，我这边投影片有稍微浓缩一点。那基本上就是跟段落的大意是还是相符的了。好，世尊是一位慈和诚挚的教师，他称呼那断惑清净的比丘跟自己一样是阿罗汉，那何尝有意把自己提高到一切之上，也就是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了。但是呢，虽然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的这种伟大呢跟佛弟子是有差别的，他虽然没有想要去表现他比佛弟子更厉害，但是他事实上他就是比佛弟子更伟大。所以但在世尊大悲大智大精进的伟大活动中，事实上超过了一切，虽然他不想要去展现这一些，但是事实上他就是超越了一切。伟大高洁的德性，深邃的智慧，因定慧而获得超越的能力。所以要获得超越的能力要透过定慧啊，特别在硕树 过去自利利他的本生谈中，本生谈就是本生故事，他过去生的故事啊，露出佛陀的本来面目，他的一个这个更完整的哈、啊、的一个的这种样子啦哈、啊，因为这一生的佛传看起来他比较是一种苦行僧的一个形象啊，所以他也去托钵啊哈，但是那一种悲心的一种展现还没有太这一种很具足或是很圆满的把它展现出来，是已经有展现出他的一些悲心哈，但是那个亮度还不够、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还要透过本身故事 来了解它、哦、那才能够看到世尊他的一个真实的面目。这无限生命的伟大活动不断的投入弟子的心目中，使声闻弟子不能不承认佛陀的崇高伟大，而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其实佛跟声闻弟子是 有差别的了。那世尊之所以被称为实力大师，与声闻弟子是有所不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弟子心目中的佛陀也有不同的一个样貌，他们对佛陀不同的观感。在佛教中有不同的佛陀观，但正确的佛陀观，这边导师要讲到底是佛在人间即人成佛，这个是他认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佛陀观，正确应该是这样子，佛在人间即人成佛。好，如来在世间不言有与无，如来涅槃后不言有与无，凡真能获得正见者，接触到佛陀的生命者，必然有深刻正确的体认，而离却俗见与这一个凝想，就是这一种猜测想象啊。好，如来在世间不言有与无，如来涅槃后不言有与无、哦、所以要理解这句话，要去得到这个佛法的正见，然后接触到佛陀的生命者，必然有深刻正确的体认、哦、好，但庸俗者忘却佛身无漏，以为佛陀的饥渴寒热与自己一样、哦、那这边导师比较站在大圣的一个角度啦、哦、佛身无漏、哦、佛陀的伟大在功德，但又遗忘了舍利弗五身法身不灭的明训，因此说功德满三界，无常风所坏、哦、也就是法身其实是不灭的，但是有这个功德满三界，这是出自哪里、啊、112、哦，大智度论里面谈到阿尼卢豆，大家知道是谁吗？啊，阿那律啊、哦，阿尼卢豆，他翻的音比较完整一点，阿那律啊、哦，阿那律知道吗？天眼第一是吗？传说他佛开示他打瞌睡被佛骂，他就不睡觉是吗？结果眼根坏，这是北传的 经论才听说南传没有这一段，听说了，南传好像没有这一段眼根坏掉的故事，你去查一下。你以前有听过南传法师讲这一个吗？就是这个阿那律啊，是眼根坏，然后佛陀教他修天眼，好像就是他没有讲到眼根坏了，反正就是南北传的记载有一些不懂，就好像这个谁啊，世尊的儿子叫什么罗侯罗，他到底什么时候出世的？南北传也有不同的说法，大概是这样子，嗯。好，以为佛陀入灭是灰身名字，灰身名字就是已经跟我们没有联系、没有关联的、哦、这样的佛陀观是照着苦行厌离者自己的想象而复写，正确的佛陀观并不如此、哦、从本身坛的启示中，佛陀因地修行菩萨道的菩萨并不与书见者所见一样、哦、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入灭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经常是 要去求佛是吗？帮我们，有人会去求阿罗汉来帮我们吗？好像比较少、哦、因为阿罗汉好像跟我们就就入灭好像就那个 link 就好像，但是佛跟我们的连结好像又还有，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佛并不是灰身灭，灰身灭在就是那种连结都不太有了啦、哦、但是佛因为他有这种功德法身、哦、只要我们的心跟他的这种法身相应、哦，其实我们感受到佛的一个帮助，在导师的书其实是自利而不是佛的他利了，主要是对佛的一个理解了，或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法身又有像摩尼宝珠这样可以满大家的愿，所以这大圣的这种佛陀观是法身观，就有一点不可思议了。你说纯粹是这一种真理，它好像它又有跟我们能够有一些这种互动交流之类的了哈、哦，嗯，好、哦，所以菩萨是跟熟见者所见的。哦，是不一样，不跟熟见者说的一样。好，那这边导师特别谈到菩萨早已断了烦恼，具超越声闻弟子的能力。这边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在说一切有部的菩萨，他是一直到菩提树下他才断烦恼，之前一分烦恼都没有断的、哦、一直都是凡夫啊、哦，但是在其他的部派或是大圣还没成佛之前就已经断了烦恼了、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已经有是圣者的菩萨，而不像说一切有不一样都一直是凡夫、哦、所以是圣者菩萨，他就已经有超越声闻弟子的能力。所以正确的佛陀观是证无生法忍菩萨断烦恼已尽，然后呢成佛的时候再断习，所以还没成佛之前呢，他就能够这个证无生法忍，断尽一切烦恼，这个基本上是般若经的讲法了、哦，听得懂吗、哦、那烦恼断尽了，后面要处理还不是佛、哦、他后面还要处理习气的问题、哦、习气。 好，那这无生法忍菩萨虽然随机异物，但成佛还是在人间哦。导师一直要强调这件事情啊，成佛在人间，度众也在人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啊。好，那导师接着就引到这个《增压含经》，这应该是《增压含经》的经文了。诸佛世间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阿含经如此说，出席大圣经也如此说。正确的佛陀观不能离却这个原则，就是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这样的原则。哦，可以吗？大圣经哪一部经有提到？你有空帮吗？找一下。好，但中与正是难得把握的了哦。那或者又开始冥想，正无生法忍就是成佛啊。有的以为不然，世尊成佛久矣，不过是现在不过是示现。哦，也就是如来受量无边际的见解，在这个部派佛教就已经存在的了。哦，那早已成佛的佛陀在何处成佛呢？在人间似乎太平凡，那么在天上，在天上这个身相圆满广。圆满广大的最高处，也就是摩西首罗天色究竟天啊，成佛。因为佛要有色身相嘛，哈，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色相要庄严啊。入到五色界就无色了，就看不到啊，所以是在这个色究竟天啊。好，所以天上成佛变成是真实的，人间成佛是示现的。这跟前面阿含经所说的就那味道就，导师就觉得180度的转换，对不对？阿含经是真实的佛是在人间成佛，这个应该是大圣的经论谈到哈，就是真实的佛其实是在色究竟天。人间成佛是示现的，好，那这个也就已经变化了了哈。老师接着说，起初天上佛与人间的佛的这个关系，还看作如月与水中的月影啊。再进一步，在人间成佛的世尊，修行6年不得成佛。于是飞向摩西首罗天上的佛陀请教不可啊。这个月跟月影就是一致的啦哈，就是有月才有月影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变成人间的称呼，还要去跟那个天上的佛去请教，这就别分开来了，对不对啊？在佛陀本教中，世尊是人天教师，现在是转向天上请教啊。那导师说，这样这一思想的反流，我领略到异样的滋味。导师是内心是觉得，就是很不认同的啦，哈，内心觉得怎么？就大家就是这个表示他不认同这样的哈，也就是说有两种讲法或者好几种讲法，一种就是《阿含经》的古早的讲法，就是佛出人间，成佛也在人间，不会在天上。哎，慢慢就是的比较晚出现在世间的这些教典呢。它内容就有点改变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为什么要去探求佛教史，去因为那么多种说法， 你把它排开之后，你会看到它的一个发展，啊，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他内心的一种思维又是什么？啊，导师就想说，因为人间的佛不够圆满，色界又高又大又庄严，哎，这样成在天上成佛才厉害，对不对？哈，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嗯。然后再来就是人间的这个世尊，跟天上那个又分开来了，对不对？而且是佛向天来请教，导师说这一个很不是滋味了，他领略到异样滋味，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大概可以用这样的换句话说了，佛陀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何必执着呢？导师现在要去辨析嘛，那可能就有人说不要执着嘛，导师说这个也道理也是对了，但是呢，不过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在人间，我们得认识人间的佛陀，虽然不必执着，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人嘛，那佛怎么样依人生的修行成佛，这对我们才有帮助嘛。天生他有些东西我们根本就办不到，对不对？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嘛，所以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认识人间的佛陀。好，佛陀是人间的，我们要远离凝想。这边导师又再转回到这个阿含经的一个立场的了，虽然不要执着，但是我们还是要站稳立场了，佛还是人间的，虽然我们不执着，但是我们认为他是在人间的，可以坚持，但是不用执着，懂意思了，好，理解佛在人间的确实性，确立起人间正见的佛陀观，不用执着，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佛陀观。好，佛是极人而成佛的，所以要远离俗见，要探索佛陀的佛格，而做面见佛陀的体验，也就是把握出世正见的佛陀。那种出世不是天上的啦，这两者融然无碍，是这一个佛陀观的真相，也就是佛是极人的成佛，要远离俗见，那要探讨佛陀的佛格，做面见佛陀的体验，也就是要把握出世的正见，所以这二者就是这个人间的佛跟出世的这一种正见，这二者的融然无碍是佛陀观的真相，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如果说有依人生而发去大乘，有依天圣而发去大乘，那么人间成佛与天上成佛就是明显的一个界限，佛陀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欢迎到人间，也就是你在这怎么样厉害，在天上如何，这个都一个就是不是正确的佛陀观，一个跟我们关系也不大，应该要再把它引回到人间，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依据嘛，人间的佛陀怎么做我们就依着这样去做，天上的佛再怎么厉害，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们适合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照样欢迎他到人间。好，人间佛教的信仰者 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啊。所以导师这边再一次的最后呼吁了，请熟诵佛陀的正教圣教，树立正确的佛陀观。所以虽然有种种不同的讲法，导师觉得这个阿含经里面的教导才是正确的啦。是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个刚好结束了啦。所以导师这边主要在谈到一个佛的一个人间成佛这样的一个正观，然后呢就是你要出世嘛，把握出世的正见，然后呢而且佛是集人而成佛的，集人成佛不要是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范畴，但是呢又要把握出世的这一种正见。佛是这一种集人成佛，然后又能够体悟出世正见的一个觉悟者，大概导师要这后面这一大段要表达这一些意涵啊。好，所以佛陀观不管是怎么样，不管这个有一些经论把佛讲得非常的殊胜伟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一个圆满佛陀当然是有办法那么殊胜伟，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阿含经的这一种佛陀观来着手了，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把握到的嘛。你不可思议想都不用想，对不对？要学那个可思可议的，对吗？不可思议跟我们关系就不大了嘛。所以导师说不管怎么说，回到这个阿含经里面说诸佛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就是好好去学习这一个佛在人间的这一些种种的事，这个修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态。好，那今天刚好把第二篇讲完，下一次我们就讲人性了，人性，然后慢慢就会进入到这个人间佛教的序言啊。这个我看一下它的标题是什么，对，人间佛教序言，还有是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一些篇章，好，希望今天大家对人间的佛陀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些体会啦，那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好，那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